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唯靠耶稣基督生命。
耶稣至善至美的
神的形象，反倒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是的，愿荣耀都归主耶稣基督圣名。主啊，你的名是万民之上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谢谢主，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名，就真的是得到一切。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拯救了我们。我们知道，在天上地下，真的除了这个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真是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有福的确据。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我们每一位真的是能够信靠主的人，真的是也能够荣耀主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完全的来荣耀主你的名，也能够将荣耀归给主。主啊，真是感谢你。主啊，也谢谢主，你真的是你，主耶稣基督，你将神父神一切的话语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只要遵循神你的话，我们就能够蒙主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生命袍泽团契，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灵修，一起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一起将主你的话语能够遵行行出来。谢谢主，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求主你看祝福我们讲员的口，也真的是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耳朵，让我们的用我们的心来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好，谢谢苏萍。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生命记》的第17、18章啊，我们给这2章起个题目叫做"君王、祭司"。先知啊，大家听到这三个词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很熟悉啊。如果你之前在教会里面有听过一些神学课程，特别是基督论的话，也就觉得非常的亲切，非常熟悉。因为这三个职分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完全了啊。那我们呢，这个上两讲的时候，就是啊，上一讲。生命记第15、16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摩西从经济与公义以及群体的这个欢庆两个维度，描绘了上帝子民的这个群体的生活。也就一方面我们在礼拜天也特别有讲过，要像那些穷的人，要像那些边缘群体的人其实就是上帝子民之间需要敞开手啊。同时呢，在上帝面前大大的这个欢喜快乐，并且把这个快乐传递到这个边缘的那些人群当中。所以呢，重点突出的是慷慨跟这个欢乐啊。那今天的17、18章呢，摩西把目光就从群体生活转向这个关于领袖的制度设立啊。那这2章呢，可以说是《生命记》当中关于这个宪政方面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基础，或者最早谈到宪政方面的段落。摩西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之前为他们的后面的这个国家治理以及呢宗教的这一个领导，预先立下一个框架在17章的时候，这个框架是关于审判官和未来的王。重点讲的是权力必须要服在这个律法之下。那么到了18章的时候呢，就讲到祭司、立位人和先知属灵领袖的职分跟辨别。所以这2章合在一起，构成圣经当中可以说是最早也是非常完整的这一个国家领袖的这一个神学的这个规范。有点像我们现在是讲宪政规范这个宪法政府的这个规范，令人惊叹的是呢，这2章所预告的3种职分，也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在新约里面呢，其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这个实现在进入我们的圣经经文之前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个好的领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品质是什么这个权力、能力还是有什么更重要的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到底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17章的一个概论 实际上的前半部分，第一到第13节处理两个司法问题。首先讲的是献祭，献祭不可有瑕疵啊，以及呢如何处理拜偶像的案件。拜偶像的案件必须有两三个证人才可以定罪，这个在后面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必须要有两三个人的这个见证的口啊。那遇到这个难断的案子，要上诉到祭司跟审判官那里。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判决呢，必须要遵守这个后面就是八到这个这个13节的这个要求啊。那实际上的后半部分的14到20节呢，是申命记当中非常著名的段落，就是关于这个王权的律例。摩西预言以色列人后来将要求会立一个王并且呢为这位为了必为啊以后的这个未来的王的设立呢，设下非常严格的规范啊。这个王必须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必须是以色列的同胞，不要是外邦人啊，也不可为自己多添马匹，多立这个妃嫔，多积攒这个金银，必须为自己抄一份律法书啊。这个我们说《申命记》就是律法书啊，这个每日诵读啊，并且心不要这个高傲。不可偏左或者偏右啊。那到了第18章的时候呢，就开始讲祭司立位立位祭司方面的，以及呢分别这个先知的这个方法18章的前半部分1到8节规定祭司规定立位人的供养因为立位人在以色列中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产业，他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所以呢，其他的这个主需要有一些对他们的这个供养来表达他们是委身在神国供养神的神国的需要那么后面的部分第9到22节呢，也是这个讲到这个这个关于敬拜神方面以及呢先知辨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先呢是讲到要禁止以色列人效法迦南人的各种的这个巫术方面的行为，然后就宣告上帝要从以色列中兴起位先知，讲特别的讲到是像我一样的这个先知那这位先知是生命记当中其实最重要的这个弥赛亚预言在新约里面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反复的会跟这个摩西五经会有这个对照那这个其实就是指向这个耶稣那摩西呢，后面的摩西也给出辨别真假先知的标准有几个方面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来看这里呢讲到21节、22节呢讲到是预言应不应验但是不是单单这个的好，接下来我们是灵修的经文我想请一位肢体，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可以打开麦克风，帮我们读出这一段的圣经《申命记》的17章的18到20节，以及呢18章的15到19节。
我来吧，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心高气傲，不遵守这诫命，偏左偏右。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我必从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Amen。
们好，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申命记》的第17章、18章首先，我们来看的是17章里面的18到20节讲到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那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权利必须要服在神的话语下面《申命记》的17章的14到20节呢，可能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见证观念但是在《申命记》的时候，也就在 主前1400年的时候就有了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规范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时候呢，是君主立宪制度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完善之前，原来神的话语就已经立下了这个根基啊。那这段圣经令人非常的震撼啊，不是他禁止什么，而是他要求什么。讲到呢，一个人登了这个国位，登了王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部律法书，他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啊，不是说这一个抄录其他东西，而是说是好像复制一样啊，这个刻录一本，抄录一本，而且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啊。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读这个这个《申命记》也好，《摩西五经》也好，其实很多时候可以对照一下当时古代近东的他们其他的王国的做法。古代近东的王通常被认为是神圣的，我想中国也一样，中国古代都被认为是天子啊，这个北京还有一个天坛通常那些领袖在那里就要表明自己是那样一个比较尊贵的这个身份啊。那埃及的法老也是一样，埃及法老被视为是神的化身啊。巴比伦的王也是被认为是神明在地上的代表。哎，但是这里讲的以色列王不一样，以色列王怎么样？他必须亲手抄写着律法书，每天诵读。哎，这是一个非常相对周边的人来讲是一个颠覆性的设计啊，而且是亲手抄写，不是说让文士抄写好了交给他。其实亲手抄写啊，我讲是一个非常身体性的、劳动性的一个行动啊，也就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手、经过眼、经过心。这不是让王只是拥有一本律法书，而是让律法书化在抄写的过程当中，一字一字的进入王的心里面啊。其实我自己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学习，就很多时候每天这个放学的这个功课就是要抄写，不断的抄写。我还记得这个学书法之后，这个软笔书法、毛笔字啊，也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这个临摹啊。这个我这里特别的把这一个我们中间的一位姐妹啊，姊妹有很多的这个抄写圣经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值得肯定啊，这个也很值得这个学习，就是抄下来。有很多我自己也做，有一些看似重复的工作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工作，而且不单单是学习神的话语，不单单是这样一个抄写的一个行动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20节讲的，免得他心高气傲，不遵守这诫命，偏左偏右，所以让他慢慢来，自己一字一字的抄下来。那权力的这个最大危险啊，其实就是骄傲，骄傲使人呢相信，以为自己就是王法啊，自己就是法律啊。但是呢，圣经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些是神所赐的包括你的这个权力所以呢。这个让君王来抄写部律法，其实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行动，来对抗自己的这个过程，自己的非常有可能在骄傲的事情上的罪身啊。那圣经在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些的实际的这个例子啊。古代的这个以色列里面啊，当然是在摩西五经之后啊，从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列王记里面啊，这个历代志里面啊，以色列就有很多失败的王，他们几乎都是因为心高气傲，然后呢偏左或偏右。扫罗因为骄傲失去王位，所罗门因为有很多的嫔妃啊，很多的金银，他心里也偏离了这个神啊。还有亚哈因为贪心。每一个悲剧啊，其实可能都是《申命记》17章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应验。那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有没有犯罪？他有犯罪啊，犯奸淫，他也有犯这个借刀杀人的罪，但是他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说他生活上没有犯罪，而是说他呢在犯罪之后。愿意伏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诗篇51篇就是一个王在律法面前彻底破碎的一个记录啊。那这个原则对今天所有在教会机构、家庭中，担任领袖角色的人， 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意义的啊，不单单说一定要是国家政府。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机构里面、家庭里面担任这样角色，有权利啊，你照样是要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家庭里面，丈夫啊，圣经里面讲丈夫是头啊，但是丈夫同样是服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啊。一个人不读圣经，不让神的话语进入自己的内心，无论他能力有多强。其实都非常容易在骄傲跟偏差的危险当中，这个迷失掉啊。所以呢，宗教改革家这个约翰·加文他说，领袖最大的考验不是在他权力巅峰时候的所做的决策，而是在他无论监督的时候，是否仍然能够继续伏在上帝的面前啊。那这个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啊。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的是15到18章的15到19节啊，这里就关系到弥赛亚的预言啊。圣经说：“你们中间弟兄中间给我兴起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要像我啊。”18章15节呢，其实这里就是重要的这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个也是新约作者最频繁的引用旧约关于弥赛亚预言的段落之一啊，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个像我其实这里其实对以色列民来说就是一个对比。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着无与伦比的一个地位的，因为他跟上帝面对面讲话，他颁布律法，他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时候他在上帝跟百姓中间好像做中保的位置但摩西自己承认，那这一位将来的先知比他更大，你们要听从他啊，不像只是听摩西一样，而且要完全的、绝对的听从。18节又说，这个上帝亲口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他们啊。这位先知是上帝话语的传递者啊。其实本身它也是上帝的话语啊，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新约呢，讲到五旬节那天的时候，彼得在圣殿门口对着众人宣讲的时候，就直接引用这节圣经指向耶稣这个在《使徒行传》3章22节里面，摩西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凡他向你们所说话，你们都要听从啊。约翰福音1章45节里面讲到，腓力找到拿单也，然后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那腓力在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申命记》18章15节啊，还有《约翰福音》6章，耶稣喂饱5000人之后，众人说：“这真是那是要来世间的先知啊！”那这些以色列人所引用的，其实也是这个预言啊。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很多地方对照这个摩西，但是呢，耶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啊。更配的这个尊荣所以呢，在这个18章15节这里，就是对弥赛亚身份的一个预言那么第三部分呢，我们看18章的20到22节这里特别讲到关于真假先知的这个辨别，在18章宣告了那先知的这个预言之后呢，立刻转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何来辨别真假先知这个问题在摩西的时代是非常紧迫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同样的紧迫。我们去参加一些特会、一些的神学讲座有的时候我们有热心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学习的有偏差那这个也是非常紧迫的一个事情那摩西呢，在这里给出了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是这个是否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先知特别是假先知假先知有两种，一种呢是奉别神的名讲话，这很容易辨识，但是还有一种呢是更危险的，也是我们更需要警惕的，就是假借耶和华的名说话，但说的其实不是上帝的真正的吩咐这第二种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假先知的形态用圣经的言语、属灵的腔调，但是可能说出的话 不符合上帝性，不符合圣经的整体性的原则。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既要真理的这个课程，我们要有个真理的这个根基啊。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地方。第二方面呢，这个关于结果来看标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预言，有没有应验啊？这里讲到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若他说的不成就，也无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标准啊，但是也要很小心啊。这个标准呢，其实是要跟13章的原则合并起来一起来看的。13章说，既是神迹应验了，若方向是引人离开耶和华的，那个就是假先知啊，所以完整的辨别的这个框架就是真先知，他是方向指向耶和华的预言真实应验啊。那么或者我们可以加一个结果，结果就是荣耀神的啊。假先知是方向引人离开耶和华的啊。然后呢，这个是预言又不应验的啊。如果再加一个结果的话这个最后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啊。这个是我们做一个辨别啊。那今天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先知性的话语啊。有些人讲上帝给他有什么启示，有些人，这个要借上帝的名来宣告啊。那今天这个《生命记》18章就让我们看到两把钥匙啊。第一把就是我们的内容有没有这个对准啊，也就是说与上帝在圣经里的启示是否是一致的，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读圣经啊？有的这个圣经的基础基本上是判别，基本上判别很多的这个异端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啊。第二把钥匙就是关于果子是否是真实的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可能当时看不到，但是后面其实慢慢会知道啊。所以当我们有一些的像昨天有一位肢体参加了这一个前几天的春令营关于有一段的讲员的讲话，他就有一些的疑问我觉得这个谨慎也是非常好的。后来我们就稍微有一些的这个探讨。好，那今天我们那个要讲一个圣经的难题，圣经的这个讨论题是关于这个《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记第十七章讲到这个王权的律例，很特别，跟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如何来看待政治权利呢？有的人说，基督徒跟这个政治要全然的分开，政治归政治，这个信仰归信仰。也有的人认为，我们的信仰就是要有一些的对这个政治，对这个政权，要有一些的这个先知性的这个批判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呢？今天基督徒如何来理解这个政治权利呢？我想今天刚好是我们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这个前段时间这个中美两国领袖的这个峰会等等就是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议题其实信仰跟政治很多时候是会有这个有关联的那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值得认真的来对待到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来看这个政治权利那我想呢，这个圣经，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圣经《生命记》的这个第十七章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基督徒通过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政权，或者在当时来说是王权的时候，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则当然，首先我们知道的，上帝国度的领袖不是靠着那些权力不是靠着财力，也不是靠着军力的在这里呢，具体来讲有三个方面的原则第一方面呢，圣经在十七章里面，《生命记》十七章里面对王权进行了这个规范摩西对王的三个限制：不可多马，不可多非，不可多金银。其实是针对权力最常见的三种腐化的形式。多马指的是什么？军事的扩张用武力解决问题。多非呢？多非指的是政治上的联姻。 啊，背后的妥协啊，用关系来换利益啊，多经营呢，是指财富的累积，把权力变成是个人的这种致富的工具啊。三种腐化在人类历史当中啊，很多时代当中其实都有啊，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啊。生命界十七章呢，其实这里呢就讲到，不单单是啊对以色列王的规范，其实也是对人类的权力结构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规划规范啊，这个第二个方面呢，王必须要服在律法之下，这个是圣经政治神学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啊。申命记第十七章的18、19节呢，这里宣告说，王不在律法之下的话呢，王需要在律法之下啊，王不是在律法之上啊，即使是上帝拣选的王，他也必须每天诵读律法，使他自己的权利受到约束这个原则比西方的这个法治啊，这个 rule of law 啊，这个概念要早了1000多年啊。后来启蒙时代的这些的政治思想家，像洛克啊、孟德斯鸠啊，他们关于权力制衡的理论啊，其实也有着，我想也有着这里的这个圣经神学的这个渊源啊。今天对我们而言，这个原则的应用，就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政治领袖来说的话，不是因为这个他站在我们这边，或者是站在我们对立面，而是他的这个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上帝所规定的公义的标准啊。所以，政治的忠诚不可高于信仰的忠诚啊，对领袖的支持不可变成对领袖的这个崇拜啊，两方面都要很小心啊。第三呢，以色列这里讲到以色列要王啊，像列国一样其实这个渴望本身就是一个试探，一个问题啊。申命记17章14节说，以色列人将来会说，要立一个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列国一样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渴望在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里面应验啊，以色列人要求立个王，上帝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所以像列国一样这几个字是以色列属灵历史上最危险的几个字啊，反映了一种非常深层的属灵渴望啊，用看得见的人的权威来取代看不见的上帝的权威啊。我想今天我们也一样啊，这个有的时候教会里面也有同样的试探啊，用世界的权力结构，用世界的成功模式、世界的影响力逻辑来完成上帝国度的工作啊。如果教会去追求政治影响力，如果教会领袖去追求个人的这个权利，其实这个都是犯了这个圣经在十七章里面说要责备的这个要警戒的这个话语啊，所以申命记十七章呢，就告诉我们，上帝国的这个领袖啊，不是靠马匹，不是靠嫔妃啊，政治关系啊，不是靠金银来建立的，而是重要的是在这个神的律法之下的这个谦卑、学习跟服侍啊。好，我们最后这个有一个应用总结和金句啊，《申命记》的第17章、18章为上帝的子民的这个领袖制度啊，这个规划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蓝图。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王必须服在律法之下，不可骄傲，不可贪恋，不可偏左偏右。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祭司和立位人啊，是属灵服侍的承担者啊，需要群体的这个关心带到来供养。那先知呢，是上帝话语的传递者那必须要经过这个辨识啊。我们讲了有200亚司的辨识啊。那这三种职分，君王、祭司、先知，在历史上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失败啊。以色列王很多因为骄傲腐败，祭司制度呢逐渐的走向这个形式化。先知当中呢，问题是出现很多的这个假先知啊。那《申命记》的第18章15节呢，其实给我们指向了一位这个完美的实现这三种职分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有三种职分：祭司、君王和先知 给予一生啊，而且他是祭司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而且他也是话语的本身啊。好，我们也思考一个问题啊，在你所承担的领袖的角色当中啊，这无论是你真的是在一个公司里面，或者在一个机构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啊，你有没有每天来诵读这个圣经的操练呢？这个我想刚好跟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圣经马拉松不谋而合啊！我们就是每天进行圣经的操练，操练身体，操练金钱啊，而且要活出爱啊！有没有什么东西使你这个要放下圣经，让你变得这个心高气傲，会偏左偏右的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地方啊。我们记解圣经啊，在生命记的18章的15节，圣经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给你兴起为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啊。”这里特别指向耶稣基督啊。好，我们接下来是报告一下我们这周的圣经马拉松的课表啊。我们都是用同一个会议号跟密码啊。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周一，今天开始呢，继续生命记2章2章的这个主章的这个查经灵修学习啊。我们同样是6点开始有读经祷告，然后6点半呢是有查经分享以及讨论回应啊。那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周一到周五呢，这一周呢有2次的分组啊，在周二我们会分一个组啊，那分一次组啊，那周四我们再分一次组啊，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有一次我们会是慢慢的固定下来的组，我们会邀请一起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参与做这个组长啊，就像这个摩西在当时要设立一些的领袖一样啊，这个同工一样啊。那周五照例有美西时间的周五的晚上6点半，照例有我们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3讲啊。我们上一讲是加了一个特别的专题啊，那这周呢我们就继续人论认识新造的人啊。然后呢，这个礼拜天，如果你在湾区的话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活出爱的活动啊，要探访露宿者在3藩市啊，8点半在这个3藩市的这个市政厅啊，很多人选择在那里是这个拍婚纱照啊，旁边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3藩市的这个图书馆啊，就在那个广场里啊，但是呢，那里还是有不少的露宿者啊，我们做一个活出爱的露宿者的探访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接下来给大家时间一起来回应、讨论，或者是你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
牧师，我可以，我说一
啊，
下
可以。
这个什么，我们星期四的这个分享吗？
啊，可以啊，可以啊。
对，就
你说
是，
的时候，让大家想一想看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回应。好。
我是说那个什么，我们这个
可以了。
星期四晚上的7点半，对于国内来说是早上，星期五早上的10点半，我们有一个超越宣教的一个分享。用的就是我们生命跑者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这个号码。如果是大家有时间的话，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也把那个宣传单发在我们这个 chat 里面了。
好，谢谢苏萍啊。
星期四吗？
我想宣教也是我们活出爱的一部分啊。圣经讲要爱神爱人啊，其中我们就可以透过传福音、宣教来把爱活出来。对于今天的圣经，大家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回应的地方？
我的回应就是这个，对圣经很熟也很重要，确实很重要。还有一点是，就说 要谨守我们的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真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很熟，会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就会也会带来这个，真的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假的、这种假先知的这种言论出来，所以是需要有一个起存谦卑的心，就是经常在神面前来审视自己，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前面用一个例子啊，这个抄写圣经，我们的那个美美姊妹啊，愿意抄写圣经，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可能就像什么呢？就像祭司一样，慢慢慢慢会流于这个形式啊，如果你抄下来又不一样啊，然后呢，如果你把它背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在训练你啊。现在其实很多的工作啊，这个现在当 AI 兴起的时候，很多工作其实慢慢的，可以用这个 AI 来操作，但是我有的时候也是刻意的保留一些，就是自己手去做的这个重复的工作，因为这个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参与里面，不断的被提醒啊，我想这个也是有意义的。
今天牧师跟我们解释的时候，我得到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每天读圣经是来操练自己的爱心。”那我觉得这个为了操练自己的爱心来读圣经，这个动机哦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我们礼拜天8点半，我们又去探访那个穷人。”那就是一个行动啊，那更是一个不是空口说白话，那太真实了。那顺便做个广告，朱牧师啊，在5月24号，在圣道堂三藩圣道堂就职典礼哦，欢迎大家来参加。
好，谢谢朱长老。这个讲到那个，探访的这个活动啊，其实有一个机构做得比我们好很多啊。那个我们上次也是参与到他们这个机构里面去做的这个服饰。这个机构呢，在那边三藩市的街头已经做了20年左右时间。他们是每个月的第四周，同个时间就一直在那里做。那个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但是呢，他们每个月就有这么一次的这个去探访的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吧，感谢主。然后呢，这个其实我昨天也做了一个实践活出爱的一个行动啊。其实昨天我们有一位肢体，他是从德州飞回来啊，这个到机场11点多了啊。实际上我昨天后来去接他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将近12点了，回到家已经超过1点钟。为什么要去机场接呢？其实我后来想想看，其实倒不是说因为接一位弟兄姊妹，当然接一位弟兄姊妹也很重要啊。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很想借这个机会，能够跟她的丈夫能够有福音见证的这个机会啊，跟她丈夫有些认识，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去探访这个，露宿者一样，其实背后还是希望能够传递点福音，像这个马太福音第9章讲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为的是要什么？看见那些人，就怜悯他们啊。然后就说，庄稼多啊，要拆盘的工人少啊，有没有这个庄稼数了啊？但是那采那工人收割的工人在哪里呢？谢谢。所以传福音、活出爱，跟我们刚才的淑萍姊妹讲到的这一个超越宣教，这个是让普通人都可以参与的宣教，都是非常一致的啊。这个三藩这里的三藩是指加州的这个三藩市啊，这个不是广州啊，不是广州那里的这个藩，
我也回应一下，非常
哦，
谢谢朱牧
啊，没
师
有加。
哈，是，对，因为也是很感谢神牧师昨天那么晚去机场接我们啊，飞机还晚点了，对，本来要11点， 4:40到，最后落地的时候都11:40多了。牧师接上我们都已经快12点了，对，到家都快1点钟了。我也是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也知道牧师今天那么早一大早要起来来给大家来来讲解圣经。但是见到牧师的时候也还是很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觉得我也在想，让先生能够在牧师这样的爱心里看见神的也是心里的祈求。就像牧师刚刚这样来讲的非常的感谢主。我对那个今天这里牧师讲的哎呀，我今天其实呢，昨天我收拾弄弄睡觉都已经2点半了，醒过来上来我已经迟到了20分钟，但是看到牧师已经神采奕奕的在给我们讲解了，我也是心里是好大的呀，感恩那个今天我那个回应或者问题有一点是在17章的那个15到17节就是讲到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这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我这里有一个回应和一个感想和一个问题。我的感想是我在这里，尤其是看到第17章17节说，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那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我就想到了所罗门，因为他想到所罗门后来真的就是他的那个妃嫔，简直是我记得娶了法老的女儿，对吧？他在那之前就已经是那个有自己的妻子了，然后娶法老女儿，娶了好多的对，好像是甚至上100个还是多少，咱就不说中国的
三
那么
百
多，
啊，几百，
三百，对吧？然后为自己多积金银，我就想到他给他自己那个修建那个所罗门自己的王宫，那简直好像甚至比修圣殿花的时间还长，还要再那么惊慌夺目的这所罗门还是神所自己拣选的那个。这可能是求智慧跟上帝求智慧，最智慧的人，他难道都已经把《生命记》这里的话都给忘记了吗？就是，写得这么清晰的话，他都不顾了吗？他不是智慧人吗？所以我在这里是很警醒又挺惊讶的他还要。他还居然会这样来公然的来违背神的教诲那其实，对那个15节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里我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前不久也是正好在查撒母耳记，就查到了关于这个百姓要像那个其他周围的一样要立王，后来当时立的是扫罗，对吧？那感觉是耶和华说他们不是要立王，是要把我给那个就是摒弃掉才会不听我的才是要立王。但是15这里也清清楚楚的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第一个被立王的人，这个扫罗，从这里看似乎也是神所拣选的人但同时又是立王。这件事情，神又是非常生气的，我心里有点难以， 有点困惑。那是他自己所拣选的，同时他又是生气的，似乎这两个不太一致似的啊。这就是我的一些感想和疑问吧。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妹妹。我想先讲后面一个问题啊，我再看圣经啊，这个，17章的15节说，你总要立耶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啊。那这节圣经跟后面的关于撒母耳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说要立王，然后神跟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啊，是明显一个责备的口吻，到底怎么样来这个？来看待，来理解啊！我想这里的15节呢，是跟14节连在一起的，因为有好像是个条件句下，这个14节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所以还是有个条件句，就是以色列人如果自己这样讲。啊，就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条件，他们如果一定要自己要这样去做的时候，那神也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并不是说神要这个是神的心意。从整个圣经来看的话，这个当以色列人说要另一个王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这里的整体的这个律法的，神的心意的一个偏离啊。那么在偏离之后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就像是人已经堕落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要立王的话，就有立王的这个条约规范啊。我想，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并不是本身这个是上帝的心意，而是当以色列人要学习外邦的这个国立王的情况之下，所以设立了这个立王的这个条件。然后前面讲到的这个所罗门的例子，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提醒啊，这个多啊嫔妃，多马，多经营，在特别是多嫔妃，其实在当时来说的话，我想，不单单是一种肉体的情欲，可能也代表着一种，其实本身肉体情欲也是可以代表着一种关系的妥协，因为借着这个结结结什么结结亲啊，这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代表着一种结盟的关系啊，在关系上妥协了，那么他的这一个信仰也可能偏左偏右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的多马、多非、多经营啊，可能正好是对照约翰一书第2章16节讲的，有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以及眼目的情欲啊，这些都是都是一个都是试探啊。
对，明白了哈。对，谢谢牧师，也很感谢那个素萍也是在讲。其实像所罗门这样的人，他照样跌倒；大卫其实也是这样的跌倒。对，所以我们自己怎么可以骄傲，以为自己不会跌倒呢？是，谢谢牧师和大家。
谢谢美美的问题。我想，今天的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是要服在律法之下，要谦卑啊，要有律法书常常在我们的这一个面前啊。美美刚才可能不一定看到，我还引用了你抄写的圣经啊。其实，在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对我们自己的提醒。另外一个方面呢，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要像大卫一样，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犯罪之后愿意回转愿意来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在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啊，这个才是重要的，这个才是对我们来讲的一个出路啊，两方面都需要。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想要一起来回应这个讨论或者是提问的，在这个时候，请你可以提出来啊。
没声音。
哪一位？
苏静吧。
啊，苏醒，
我也是想补充一点，就是有时候神允许的事情，并不是他最初的心意，就像离婚啊，他也是说是因为你们硬着心呀，然后所以也给了离婚的这个条例呀，但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就是他最初的心意是不可以的，离婚的呀，但是神允许，就是因为这个呀，就像帝王一样，神本身是我们的君王，所以他并不想让以色列人离王的，但是但是在撒母耳记里面说他他说他们是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所以他们硬要立王，所以神也允许他们，就给他们一些条例呀。所以我想都是就是我们要看神最初的心意是什么，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个心意呀。但是因为世界的堕落和败坏，所以神也允许某些事情发生然后再给我们设下一些保护的这个利率诫命呀，所以我想神真的是就像一个爸爸一样的，就是呀这样的慈爱，但是又想保护我们呀，我就补充这一点点。
好，谢谢苏静。我看到聊天室里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的回应分享都非常好啊。这个苏萍姊妹提到，这个要保守我们的心啊，其实这个也是箴言特别提醒我们的啊。这个特别是属灵的灵，自认为属灵的人啊，特别要小心。还有林大姊妹就提醒我们，唯有耶和华看人心啊，愿我们以耶和华的心为心啊。Maggie 姊妹谈到的人性的诱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竞争的骄傲啊，对，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小心谨慎的地方。好，那我想，要么我们一起祷告来回应，也以祷告来提醒我们自己要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伏在圣经的话语之下啊，并且要谦卑谨守。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简短的一句两句的一起来祷告啊。前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圣经《生命记》17章、18章来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可能不一定在这个政府当中身居要职，但是我们或许也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这个家庭中扮演一定的领导的角色。求主让我们学习以你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规范，服在你的话语下面，并且抄写你的话语，以至于使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律法，不是只是刻在这个石板上，而是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祝我们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是将主你自己的心意完全的向我们来阐明。主啊，在这个圣经里面，主啊，我们可以透过圣经就可以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也将真的是一切所要吩咐的都已经是借着耶稣已经传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我们不只是学习，知道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主耶稣基督你所说的话，要真的是遵行。主啊，如果是不遵行，主啊，我们就会得罪你。主啊，就求助你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神你自己的话语活出神你所吩咐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合影啊！大家如果方便就打开摄像头，我们可以一起记着圣经啊。不方便的话，你就保持这个摄像头关闭就可以啊。那个 Robin 可以帮忙拍一下照
我在手机上也
吗？
不
你
好
在
看。
手机上看看哪一位字体会比较方便一点。我这个好像没有调过来，不知道怎么样，一页能够全部 喝下来。
我洁癖是可以的，
啊，
但是我
你姐啊，那就你来吧。
对。
好，我们来记《生命记》第18章15节啊，圣经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要从我们中弟兄中间给我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他，我们要什么？听从他。好，可以了吗，淑萍？
耶和华的神要从
再来一遍是吗？OK，好，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弟兄
给你
中间
兴起一位
给你
先知
兴起
向
一
我，
位先知
你
向
们
我，
要
我们要
听
听
从
从
他。
他。
好，谢谢，我们一起听从神的话语。谢谢，谢谢大
谢谢牧
家，
师，谢谢，
再见，
拜拜，谢谢
拜
你的
拜，
讲义，谢谢
谢
牧
谢郭
师，
牧
谢
师，
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